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愿主耶稣看顾我们大家平安啊，很难得了，能够再回到我们嘉义教会，跟我们来用圣经的道理啊，用见证啊，互相勉励哈，这个音响看起来不错哈，大概讲一下就有回音了哈，听得可以听得清楚啊。感谢主啊！被安排哦，这一周啊，这家庭婚姻周啊，再来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，借着母亲节也想到父亲啊，其实夫妻是一体，所以讲母亲，顺便讲父亲也没关系啊，互相勉励啊，因为这个家庭啊。这个结构，夫妻父母非常重要。但是，现今，在这个世代哦，真的，夫妻要一体，父母要同心，也不简单，啊，因为我传道良也不在了哈，所以我可以代替他讲话，本来我们也就是一样啊，夫妻可以彼此沟通，同心合意，这是我们嘉义教会的信徒可以做见证的。要讲夫妻，讲家庭，根源就是要从神来谈。所以今天晚上就是讲天父慈人，就是天父的爱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没有从天父来的爱，虽然像这个社会，我们也很强调，很多人也很强调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，夫妻相爱，这个。父母，这个爱，但是常常我们发现，在这个社会哦，好像很难，很多人很会讲，甚至一个演讲是怎样，靠近一点哦，有的演讲哦很会讲。座无虚席，甚至也很会写的书很畅销，但是就是夫妻合不来，这个是差不多二三十年前也很出名的一个人物，现在已经过气了，可能有些人已经忘了他了。其实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台湾哦，很多人认识他，他一出现好像是爱之神哦，讲了有关夫妻啊、婚姻爱情的道理，哇，大家都觉得很羡慕，结果后来发现很会讲，但是竟然跟太太离婚了，所以很多人哦很失望，那个人哦还小我五岁，也离开人世了。我曾经接触到他的文章，因为他当时的新闻在台湾很轰动，我有注意到他，我发现问题在哪里。其实问题的症结就是没有神，他都是要讲用人的方法去处理感情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，结果自己的婚姻自己都没有办法处理了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所以，讲这个都有关辅导了，因为我跟我们许执事哈，大学是同科系的，他慢我14届，我第六届他20届，所以这些方面在社会 啊，科学方面学社会的学问，我们可以说都是同样的。不过感谢神啊，我们能够回到教会里面，能够进入圣经里面，让我们才真正的掌握真正的美满幸福的家啊。那因为我们根源，我们有神，那我们的神，就是啊，刚刚所唱的赞美诗，天父慈人。我们要认识神，这已经很不容易，而且我们要体会神的爱，他是慈人，慈爱、善良、仁慈。哦，从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诗歌哈，他强调的是什么？这个53首这一首诗歌，他强调的是神爱我们。神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爱我们世界上的罪人，所以他甚至啊，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。哦，所以这个53首赞美诗哦，其实在强调神救世界上的罪人。哦，这个里面的细节我就不再细讲。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就引用罗马书5章，我们配合看一下。罗马书5章罗马书5章8节，罗马书5章8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哦，所以这个53首赞美诗里面第一节就强调神的爱显明，就是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为了世人的罪，他舍己，然后让我们能够脱离罪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不然的话，一个罪人是很不可爱的。所以第五章哦，前面还提到哦，这个7节说，为了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如果我们是好人，表现很不错，很可爱，神爱我们，那还有话说。人是不可爱的时候，是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这样显明。而用这个再看，这第53首强调耶稣慈人，好像只是一个理论性的理论性。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救罪人，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，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实际上实务上呢，这个就是要配合我们等一下要唱的是第4首啊，等一下要 唱的这个第4首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。因为诗歌里面都是一篇很好的道理哈。这个第4首就讲赞美天父。有一个信徒啊，这个严仁生传道他注目鹿港教会的时候，常常讲这个见证，就是说有一个老姐妹，她早上起来常常就在唱这首诗歌赞美天父。那她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？那言传道了解以后才知道，因为她本来有一个孩子很可怜，小小的年纪身体就很不好，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这样来到我们教会。结果来教会以后，很明显 他的病情就好转，后来就健康。所以他体会到他今天有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有一个这个美好的家庭，就是因为天父慈人，神爱他，所以他就很喜欢唱这首诗，赞美天父，我心赞美天父。这我们这个第四首这一首诗歌，有时候我们说要背唱赞美诗，像那第四首有六节啊，这个六节哇，怎么唱能够唱一节就不容易了，但是你如果知道里面的道理，知道那个顺序，要背其实不困难。他首先说，我心赞美天父，救赎之恩显明，尽心尽意尽性尽力赞他极美的圣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会赞美天父，会得到神的爱，是从神的救赎开始。如果没有神的救赎，说话又说回来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要敬拜的神是至高至尊至圣至善至美，我们不配亲近他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来亲近神，来赞美天父，就是因为神的救赎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配合刚刚所讲的这53首，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罪人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第一节就说救赎之恩显明，这是一个开头紧接着就是永远这第二节就提到赞美天父，永远万福之根，有天父的爱才有真正的幸福，这个幸福是能持久的，永远万福之根所以不要忘记主的大恩，主的大爱那第二节就强调。那第三节赞美诗第四首的第三节就提到了天父以花慈怜，把这个实际的见证配合这个诗歌把它带进来。天父以花慈怜，那怎么慈怜？就提到宽容我容种罪，就带到一个实际的问题，就是人都是充满着罪恶平康阿罗无好人，鼻孔朝下没有好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整个社会生活可以改善，科技可以进步，像现在都进到什么 AI 的那一种科技进步，真的是很吓人。但是人这个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，甚至更严重但是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可以胜过罪，我们可以脱离罪。所以天父以花慈怜，宽容我容种罪。如果神要追讨我们的罪，我们是没有资格来亲近神。所以神的慈怜从宽容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开始。那又进到更实际的层面是什么？紧接着就是说，为我医治一切疾病，使我得福百倍。对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来讲，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见证。早期医药不发达，常常是已经病得走投无路，闽南话常常说有钱开到没钱了啦，没法度啦。其实我家来信主也类似这样，就病到走投无路，就是到这个时候接触到我们的信仰，接触到耶稣然后呢，这里说为我医治一切疾病，就像刚刚讲的那鹿港那个姐妹她的体会对我家来讲，其实我大哥是为了我大哥来信主的，他没有得到医治， 但是让我爸爸去体会神怎么在带领我们的家，不管怎样，就透过病痛，借着病痛，让我们好像认识神、触摸到神一样，哦，啊，这个也就是等一下我要讲的见证。我本身其实也是体会天父的慈人，不是只有理论上说哦，我们的神很爱我，不是只有理论性，理论是有这个理论的基础，再来配合我个人的领受见证。啊，我的领受见证也不都一样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方式去体会神，哦，个人的方式也不一样，不过共通点就是天父慈人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天父，他爱我们，怜恤我们，哦，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第四首赞美天父里面，就是说天父已发慈怜，宽容我荣种罪，为我医治一切疾病，使我得福百倍，哦，这个就是借着病得医治啊，来体会神的爱啊，不然的话你走投无路，你凭什么能得到神的医治，就是神怜悯你，不计较你的罪，哦，啊，甚至有的很明显是因为不好的习惯，像有的是赌博啦、喝酒啦，哦，有很多不好的习惯，结果因为信主，神不计较他的恶行，就来医治他，来让他的一些坏习惯戒掉，哦，这个，哦，像甚至早期啊，在日据时代很多是吸毒的，哦，像现在其实吸毒的问题也很严重啊，戒毒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教会早期在日据时代有很多这个吸鸦片，因为当时吸鸦片是很正常，吸鸦片来教会以后鸦片戒掉，身体健康，这个在教会早期很多这样的见证，哦，所以神宽容我荣种罪啊，然后为我医治一切疾病。到第四节就提到了，哦，患难困苦临身，在接触教会之前，很多人就是患难困苦临身啊，世间有谁照顾，很可怜，像孤儿一样。不过呢，就是因为接触到主耶稣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接触到基督的福音，结果主怜悯我，伸出右手，然后能救我脱离苦楚，这个见证在我们教会是很多了，哦，好，那再来第五节就提到了，哦，像父母爱儿女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称为天父，哎，就表示我们跟神就是非常的亲密，哦，有时候说啊，世俗人为了要啊，好像对神的敬拜敬畏，说天公，哎，啊，我们讲天父，好像可以让我们更体会更深一层，跟神的亲密是像父子这样的亲密，哦，啊公好像还差一截，哦，那我们跟神是天父，像父母，所以第三节就提到说，像父母爱儿女，从小常常照顾，天父如此慈悲怜悯，常是恩典眷顾，哦，啊，这一首诗歌我们可以配合那个，来看那个诗篇，我们配合看一下诗篇103篇，诗篇103篇，诗篇103篇第一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，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 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再来，我们就跳过来，那看，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室内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这段圣经就讲我们跟神的关系，那一种感觉就非常亲密啊。这里第二节提到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要称颂神啊。啊，为什么要称颂他？因为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你要称颂他，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恩惠在你身上哦。第三节就是说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再来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再来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的层面。哎，我们也常常说，我们教会早期很多人来信主，都是有钱开到无钱啊，有钱花到没钱的，结果整个啊身体改善，生活改善，结果就不再像以前哇啊难得赚到钱，结果一赚到钱又开始啊为了廉洁祭拜啊，这个又整个家里都维持贫穷的状态。啊，家里都这可以说都空空的啦，没有钱。但是后来生活改善以后，很多人的经济就翻身了。就像这里讲到了，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在我们教里面就发现很多这样的。就像其实我家也类似这样，哦，就神用美物让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然后如婴返老还童。所以讲这一些啊，我现在就配合讲，也借着这个啊，这一次哈，来我们这边很难得了哈，来讲回忆过去的一些见证。也许民国1980年到1983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也多多少少有讲啊，如果有讲有听到，也顺便复习一下，30几年你可能都忘记了，哦，又发现有很多是30几年来信主的，可能也就从来没有听过了，哦，对我也算是一种复习，在数算神的恩典，回忆神的恩典，哦，那我怎么去体会神的慈怜？天父慈怜，那神怎么怜悯我？怎么体恤我？哦，其实我就是国小4年级，跟着父母来信主，就在我们嘉义教会，那时候来信主的时候，国小4年级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已经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环境喜欢赌博，小时候4年级，很小的小朋友啊，才10岁啊，就喜欢赌博，所以就发现。真的是在罪内生的嘛？这成长环境罪恶，而且呢，很容易就出口说脏话，骂三字经，闽南话讲吼，细汉就臭干辣椒，哦，这个环境都是这样啊，哦啊，所以出口说脏话，又不好的坏习惯会赌博。在人看起来，这个是很不可爱的。 但是神竟然透过我大哥来信主，我爸爸带领我们全家，那时候我就跟着来信主。哎，现在回头看，真的是神怜悯我们，赦免我的罪，没有计较我的罪。这是一个起步了，啊，再来就参加儿童聚会，从最早像幼年班，后来进入少年班，然后就都在教会里面这样成长，哦，那这样成长，本来就像我们一般的信徒嘛，就在教会里面啊，就来聚会嘛，哦，啊，教会聚会也不错，我家就在旧的。啊，就现在的嘉义管理学院那里，啊，嘉义大学的管理学院，民生南路那边，我那个现在是我那个三哥罗先来执事，属于西门教他住的地方，那本来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家了，啊，那时候我们都从那里，甚至以前啊儿童聚会的时候是从那边走路来我们这里的，啊，后来有脚踏车，哦，啊，就当然后来又啊机车这些。那就是很单纯，就这样的，好像例行公事到教会来，也在教会这样的成长。啊，也透过这样接触到教会，啊，听到一些神迹，听到见证，听到神的作为，但是那个都离我遥远，离我遥远，只是知道风闻有这些事情。啊，我之前在圣灵月刊又讲详细啊，在见证这个整个过程，那我现在就大概重点讲一下就好。这样一直到了啊以后啊，准备大专联考。那准备大专联考，就是也是一个学生本来会遇到的，结果呢，第一年没有考上。如果第一年考上了，可能我的信仰，我的人生观又会改变。最近哦，在蓝星教会早祷会读以斯帖记，我又想这些事情。以斯帖记里面没有记载神，但是以斯帖记借着他的那些作为，冥冥当中知道神在带领这个以斯帖莫迪改这以色列百姓。用这样在对照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看到神，但是我们心中有神，知道神默默在带领，你就会看到，回头再看，你只要存着敬畏神的心，到最后回头再看，神默默在带领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种种事情。所以我有时候在回想，如果我当时就很顺利高中毕业考上大学，很有可能我就这样远离神，即使没有远离神，也有可能不会当传道，就是当时没有考上，没有考上，对一个高三的学生来讲，啊，你联考没有考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不过这个打击让我能够回转过来，也透过参加学生联会，那时候刚好我拿到成绩单去家中啊。拿到成绩单下来，知道没有考上了，跑哪里去？教会有学生联会，然后就参加早祷，参加晚祷会，在晚祷会当中，自己就在思想跟神的关系，然后就也算悔改啊。我虽然都有在聚会，但是后来我这个聚会自己也了解，不是真的用心灵诚实在敬拜神，变成一种形式化，甚至觉得聚会是浪费时间，因为高三学生要准备考试，常常还有多余的时间来教会做礼拜，一个小时前后交通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，所以一个半小时就这样浪费掉了。当时我还觉得聚会是浪费时间，来聚会是一种，来聚会只是一种好像散散心。不是说我来敬拜神求神看顾，当时的心态我很清楚，所以那次的学生灵会的晚祷会，我拿到成绩单知道落榜以后，在那边反省我的信仰，然后我表现悔改，我悔改悔改 不是只有讲悔改，你要有实际的行动。实际行动怎样？以前觉得聚会浪费时间，然后呢，聚会只是啊，好像形式化啊啊啊，有空有想到去聚会，只是去聚会一下啊。平常没事，我就我就不想聚会。我那时候祷告完，我就决定，不管怎样，只要有聚会，我一定会参加，因为聚会是有神。主耶稣应许说，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当中。所以聚会不是看人，有没有人没关系，两三个人能聚会就聚会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志哦，只要有聚会我一定参加。照理说你要重考，时间也很宝贵啊。不过我说，既然聚会是神的时间，你好像表面上损失了，神都会帮你补上来。所以不是用人的方式去衡量的。就这样，每一次聚会我都参加，甚至台风天啊，教会有聚会，我还是照样从那个那个民生南路那个地方骑脚踏车骑到教会来聚会。表示那一种我们悔改的心啊，然后亲近神的心。就这样经过一年，最后又要准备联考了。啊，联考那个时候呢，因为这样一整年的聚会，心态已经改变了。以前只是为了我要读什么科系，都是要想自己。现在又想到了教会，想到了神。既然有神，那神要不要我当传道？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个，但是因为每次聚会都会想到这一些啊，常常教会也会提到说啊，教会都缺少年轻人出来当传道。那时候我就想啊，我也是年轻人啊，传道也是从年轻人出来的啊，我有可能主耶稣要拣选我当传道，就想到这一点。那是不是主耶稣要我当传道？我就在联考上，我就好像留一个机会给主耶稣，我说主耶稣，你如果要我当传道哦，我本来是想要读牙医哦，因为我哥哥，我们也知道以前他都在做有关牙齿方面的工作啊，他要我哥哥也很希望说，我爸爸其实也是也一样啊，很希望我去读牙科啊，然后跟他们合作，让我们有一个正式的招牌哦。啊，本来我也是想有这样的构想，但是后来想，如果主耶稣要我当传道，我就不当牙医了。啊，如果当牙医，当然就不会去当传道。啊，但是是不是主耶稣要当传道？你不能说你考不上牙医，你就是要你当传道啊，这样太笼统啊。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，就是透过祷告决定了，如果主耶稣你要我当传道，就是没有考上牙医，但是没有考上牙医让我的分数很接近牙医啊，我所有的牙医没有全部填，我只有填北医牙科，只有填这个北医牙科，高一我就没有填了，让我没有考上，但是我的分数又很接近北医牙科，结果很奇妙，考出来的分数比我料想的还更接近。我本来想说很接近，五分就应该很接近了，如果差十分还可以考虑，如果差十分以上就不明显了，就不会说那我一定要当传道，就不会这样想，如果差五分就算接近了，差一分也有可能，但是我不敢这样求，我说五分就算很接近了，结果出来的分数是多什么几分呢？重叠，就是391，我考出来的分数是391，那北医最低录取分数也是391，那时候又是学生联会，那个我们早期也知道有一个杨约翰长老，他都会关心青年，学生联会他都会参加，那时候他也知道我去重考，他就问我在晃棒的时候啊，我想说我的一切主耶稣都知道，我很真的交托以后我很潇洒，我不在乎会不会考上，考上哪里都不重要了。那时候在学生灵会分数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哪一所学校还没有公布啊，正式在放榜，杨院长老就问我， 你考几分？我说我考391，啊、哦，然后他就在后面，我们教会后面，那时候就是林务生长老的家，他去看那个电视放棒，看完以后跟我讲，你考上北医牙科，哦，听了以后心里平静，哦，主耶稣以后要让我当牙医啊，就这样，哎，也没有什么，结果隔天放榜。我一看报纸榜单，不是北医牙科，是再来我本来填的那个科系，就跟那个我们许慈是同样的那个啊学校，就中原心理系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震撼，因为我跟神这个约定很清楚，很接近，但是又没有上。哎，那最接近是重叠啊，如果我392就上去了，因为同分数太多，所以就比国文，我就这样被比下来。啊、如果要392，其实就有几个状况让我发现了主耶稣在安排我的这个分数。因为有一题呀、啊，我就觉得好像很熟，啊，一下子头脑空白，就乱猜，结果猜错。我就出来以后，我遇到一个很要好的同学，我一问他。我恍然大悟了、啊、这么简单我竟然不会，结果就那一题，如果我会的话就392，就这样很简单就进去了，但是好像主耶稣一直安排到那个分数哦、啊、所以我知道这个不是啊什么有问题去再去要去查这个啊查去查，没有，我知道主耶稣的意思。所以我后来我读大学就开始准备当传道了，哦，是这样来的。那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微妙的这种神奇妙的带领，再来又体会很多神的爱。怎么体会呢？因为读心理系，对一般来讲都会讲什么？许思维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去体会这个了。因为读心理系常常是无神论的，什么神机？神机那个是心理作用，哦，又有很多什么实验啊，什么都有这种。啊，当时我就想，啊，如果这个神机是心理作用，那我们教会很多神机，我们都常常讲神，啊，这个好像在否定我的信仰。啊，再来我要当传道。嗯啊，我当传道，我说这个神迹是心理作用，不是神，那我又自欺欺人啦、啊！我那时候对我的心理其实也有很大的震撼，嗯，所以我曾经说，我当时想到这些，甚至睡不着了，睡不着就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嗯，眼泪掉下来，想到人生，想到信仰，眼泪都掉下来，哦，但是感谢神呢、啊。也因为这样让我说，既然有神，主耶稣也让我体会说，很多有当时就遇到一件事情了，嗯，遇到病痛方面，本来我病痛是不会想说要祷告靠神，靠自己就好了，啊，再来年轻人病自然就会好了，嗯，所以不会想说病痛靠神，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，首先让我耳朵。出了问题，结果我本来不理他了，想说年轻人这个感冒啊，这个耳朵有怪怪的，这个很自然就会好。结果不理他以后，有一天呢、啊，那时候我都常常去中立教会，正在教会过夜。有一天晚上，就冬天了，啊，在教会过夜，我那天晚上奇怪。耳朵怎么这么痛？结果睡醒，隔天早上一看垫背啊，而我的头旁边流了一垄一滩的水，流很多的脓出来，我才知道说哦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本来都没有再找医生，这一次一定来找医生了，结果就去找那个耳鼻喉咙科的耳鼻喉科的医生，结果那个医生一讲，你的耳膜破了。哦，耳膜破了，啊，当时差不多民国63年、62年那个时候， 五十年前，他跟我讲的话，他说哈，你耳膜破了，你中年会中听，哦，那你现在哦，就如果以后有什么感冒或激烈运动，你就会耳朵流脓。啊，我说不管那么多了，我现在耳朵流脓，我赶快让它好就好。哦，所以我每天都去找这个医生，找了超一个礼拜，都不见效果。后来我想一想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因为一次好像是50块啊，一个礼拜就350啊。那时候我一个月的花费也差不多600块啊，那一个月的伙食生活费600块，我一个礼拜就扣掉一半以上了。这样下去，那不是办法，那怎么办？那时候都没有想到祷告的了，啊，我就换一家，换别家。这一家哦，生意不好，我来的时候都没有人。嗯，可见行力吧，信不信说好像我们不认识的这个摊位哦，后家潘家看有人客啊，不没有客人，表示这个啊厨师不好，手艺不好啊。啊，我去这个医院都没有患者啊，我直接就看我啊，很方便，但是医不好啊，换了一家。哦，我要换这一家哦，我现在很多患者在等啊，我就去排队。再等到我的时候，竟然说，他不顺便，我是最后一个啊，不顺便把我看一下，没有，就不理我，去吃饭了。我就在那边孤等。啊，本来我已经聚会习惯了，这个时间我是在聚会，我现在竟然坐在医院，在这边等医生。啊，他也没有来打招呼，如果来安抚，我可能还会等，都没有人理我。我就想，那我先去聚会算了。哦，那时候在中立嘛，就去中立教会聚会。一聚会祷告，我又想啊，你为什么来聚会？因为有神啊！啊，你这你有神，要依靠神，那怎么依靠神？我现在这个耳朵，哇，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想到要靠神了，怎么办？就回转过来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想到说，虽然我不敢说直接靠神，至少我还有我的医药。哦，啊，医药什么？以前我小时候，如果这个耳朵有发炎，妈妈就用消炎粉加黄药水，然后自己涂。啊，我就祷告主耶稣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哦，我就不用再去找医生了哈。那我现在聚会回家，我就赶快去西药房买一个消炎粉加西药加消炎水哈，黄药水，然后回去自己涂。但是我这次有特别要祷告，以前都不会想到要祷告，一祷告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回去一涂，很明显就好转了，两三次以后就好了啦。哦，我才想说哦，真的就要靠神了。虽然你是在用医药，也要靠神。哦，啊，后来又遇到了这个一些事情，总之到最后是怎样啊？医药也不用了啦，直接靠主耶稣，就跳过医药，就直接靠主耶稣。哦，啊，所以跟主耶稣那一种关系就越来越亲密。嗯，啊，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当时我每天要擦显药。从初中到初二开始，很明显，初二就曾经就哇，这个弦哦，痒到睡不着，起来抓抓弦，结果爸爸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说，啊，你不睡觉都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说哦，很弦很痒啦，哦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那时候是超初二，啊，一直到那时候已经到大三了，那个弦困扰着我，哦。后来啊，我就决心说，既然有神，那个弦药我不擦了了，啊，如果会痒怎么办？会痒我就抓痒的时候就祷告。以前抓痒的时候想到赶快擦弦药，现在抓痒的时候想到祷告。结果就这样，很奇妙。两个礼拜以后啊，我不敢求说马上好，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。哦，我虽然这样抓痒也是可以睡觉。也不影响我的功课，很奇妙。两个礼拜，不知不觉我那个弦就好了。哦，所以我就更体会说，哎，直接靠神很好。 啊，这个这样靠神就跟神那种关系更亲密了，哦啊，所以，在我读书那一段时间，后来甚至当兵啊，哦，这些见证，详细一些情形都有我有啊，就见证过。啊，现在到最后啊，我要退伍之前，当兵退伍之前，也发生一件事情，在部队的时候。那时候严重香港脚，脚都流脓了，嗯，香港脚脚流脓，嗯，啊，要部队要出操，我都没有出操了，嗯，啊，结果我安息日借着我的脚，我可以去聚会，去聚会的理由是什么？去聚会的理由就是看病，嗯，因为你。部队里面你无缘无故不能出去啊，没有放假，但是我说我脚有问题，连长一看 没话说了，啊，我的请假单就看病，但是我看病哦，好像说谎也不算说谎，我就到教会去给主耶稣看病嘛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去聚会，啊，那一次啊，我早上在我们啊，那个蓝星长青团契也大概有讲到，当时出去的时候是没有穿鞋子，都穿拖鞋，因为脚流脓又肿起来，都是穿拖鞋，很勉强去到中立教会，在那边聚会完，我弟弟用机车从中立载我到营房，我那时候在杨梅，我一回来，部队就宣布。要参加营测验的要全部离开，营测验在部队算是一个很严格的训练，像作战一样，就四天三夜，要去参加营测验的已经一部分的人出去了，那我算是有身体有问题，所以我还留在这个部队，现在去聚会，去中立聚会完回来就宣布要参加营测的人全部都要离开，哦啊！我一回来听到这件事情，本来脚走路都已经很累了，现在就脚要封起来，脚鞋子要穿起来，然后去到野外参加四天三夜的营测，整个脚都要包起来，包了可以说从早到晚的整个半夜也是一样，要四天三夜。结果很感谢神啊，就这样。本来很严重的脚，本来想说如果没有神看顾，很有可能这样一个营测验结束，我的脚都烂掉了。这很奇妙，营测验结束，脚好了一大半。后来在不久，在差不多经过半年一年，我就退伍了。我一退伍就准备结婚。因为之前已经跟太太都讲好有订婚了，再来退伍我就要结婚，结婚完了就要去读神学院，那个步骤就是这样走的。所以一当兵退伍然后就要结婚了，那个时候就在差不多1977年的6月我退伍，然后7月要结婚，就在我们嘉义教会，1977年的7月17号，那个帖子也都印好了，日期也都宣布了，我要结婚了。但是在结婚前两个礼拜，发生一件算是意外的事情，那时候要来安息日聚会，我牵着我的机车，要载我爸爸。这个机车因为旁边就也是有车子，所以我就从里面这样慢慢抽出来，卡达那个脚凳没有弄上来，就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卡达脚凳就戳到我那个脚趾头了，大拇指一戳，我知道惨了，因为我那时候穿凉鞋，我痛一下，这一次惨了，我知道弄到脚大拇指可能脚趾有问题了，指甲有问题了， 要聚会了，怎么办？我就又进去到我的那个房间里面哦，我就照着我在部队遇到的情形一样，用卫生纸把我的这个脚包起来，哎啊，然后再穿着拖鞋，哎啊，我爸爸在，我要载他嘛，啊，他坐在机车后面就一直在讲，啊，到底是怎样，谁怎样，很紧张。我说没事没事，哎，感谢神了，哎，后来是怎样？后来我那个脚趾头，脚的大拇指真的那个脱落了，哎，啊，如果给医生看呢，不敢保证两个礼拜以后你的脚会好，有可能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都已经宣布要结婚了，有可能我就要穿拖鞋参加结婚典礼，哇，那个很特别啊。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讲出来，一般都不知道，哎，啊，后来我这个大拇指的这个脚趾头，哎，指甲整个脱落，有这样的状况，哦，啊，因为自己经历到这些神的这些作为，啊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慈爱，现在就讲到结婚以后，让我体会，因着神的爱，我的婚姻可以维持，哎，然后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，再来可以支撑我传道的侍奉。我说我结婚不久，那时候啊，哎，就骑着，那时候都骑脚踏车，啊，载着太太来聚会，啊，他我太太有时候那时候都年纪轻了，很容易有一些血气冲动，什么都会有了，哦，啊，那时候有一点不知道什么事情。有一点不舒服，我要载他，他不让我载，我要去聚会，不让我载，很勉强，到最后才勉强把他载到教会来了，那就在我们这个嘉义教会。啊，那一天刚好安排翻译的，今天现在是都用讲国语，不用翻译了。啊，我们以前都是要讲台语翻国语啊，哎，那一天刚好没有人翻译了，没有人翻译，以前我们高中都在翻译啊，很自然传道就是说。来来来，罗正生，你来翻译，我就上来翻译。啊，那时候传道哦，他讲什么？那一段圣经也看一下，也很好玩。哎，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前书。因为刚刚学生灵会完不久，啊，传道就在勉励了哈。哎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受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就是这一段了。传道是用学生灵会结束，大家啊都很关心学生灵会，在勉励我们哦。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他就在讲哦，明明爱心劳苦，啊，我在翻到这里，哦，我现在也很劳苦，哦，我爱心就是因为结婚爱太太，啊，所以我现在也很劳苦。刚刚才要载他来教会，半路上他都不愿意，我载他来这段辛苦，哦，很劳苦。他一讲，我就在旁边哭了。啊，大家可能也莫名其妙，传道那么感动吗？没有人感动，只有这个翻译的怎么感动到哭了？哎，所以印象很深了。为了婚姻，为了爱，哎，要接受这种磨练、熬练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哎，啊，以后真的就这样哦，哎，啊，但是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成长，啊，也因为这样更体会神的爱，哦，啊，后来我们就。照着约定了，嗯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什么要蜜月旅行都没有，嗯，但是呢我要去台中神学院考试，那时候都是交通不方便嘛，都是用坐车子，不是开车，坐车，那我们就想说啊，顺便就去日月潭啊，算是度蜜月了，啊，隔天我们就赴台中参加神学院的考试。结果那一天晚上， 在日月潭的时候啊，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因为日月潭有一个教师会馆啊，因为当时他在当老师嘛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去教师会馆优待。那天晚上不知道什么事情，心里又不舒服，这个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了，啊，不舒服了，那我说，那怎么办？嗯，明天要到神学院考试，以后要当传道呢。那如果夫妻都不和，那我以后怎么当传道啊？啊，所以哦，那天晚上我就在想这个了。我不能有血气，我不能动血气。嗯，那如果今天晚上是这样，一直到明天还是这样，嗯，那我说哦，明天哦就回家。不是去台中参加神学院的考试，这个传道这一条路不能走了啦，哦，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我就交托给神。有时候夫妻之间的磨练哦，不是一个晚上可以解决的。有时候我们后来啊，有时候一个礼拜都，哎，还在磨呢，哎，那一天晚上算是一个一夜之间要解决的问题，我就交托给主耶稣。所以我虽然不舒服，但是我在唱诗了，哎，我就躺在床上，他不理我，我就是唱诗，啊，唱，我还记得我唱那个，啊，主恩更多了，就躺在床上，主恩实在更多，主恩实在更多，因为哦，体会到刚刚讲了那么多见证嘛，啊，所以我才要当传道嘛，啊，就主耶稣的恩典就太多了，啊。所以现在太太这样哦不理我，哦，我怎么办？我就祷告交托神啊，那你看明天啊，明天如果还是这样下去，嗯，传道的路不能走了，哦，啊，以后要怎么办？以后再说了，哦，结果这样的祷告交托唱诗唱到最后呢，他的心就回转了，哦，那一夜之间，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，他的心就回转过来了，嗯，啊，感谢神了，啊，哦，就好了，啊，好了，隔天我就照着规划就到台中去神学院考试了，后来就当传道，就是这样来的了。所以想到过去的种种，真的充满着天父慈怜，天父慈人，哦，所以体会神的爱，带领我婚姻的路，带领我的家庭。所以要讲家庭，哎，真的要从天父慈人开始，哦，是这样的啦，哦，啊，也透过 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再回忆过去，哦，数算神的恩典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了，哦，哎，啊，现在是都浓缩的啦，哦，因为如果要细节讲，有时候一段就可以讲一个小时，像个整个浓缩，哦，如果没有听过也可以回味，然后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最主要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慈悲怜悯的神，哦，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不要灰心，哦，那我就讲到这里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唱，我看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唱那个，哦，第四首，因为哦这首诗歌哦，我跟那个何文远长老还有那个严仁生传道们都把它背起来，哦，因为何文远长老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喜欢唱这首诗歌，他们就体会到天父的慈怜，哦，啊，所以这首诗歌虽然有六节，你背起来那种感觉在唱，口唱心和。刚刚我大概已经有介绍这里面的内容。